欢迎来到陪你读《论语讲要》的节目里。您好，我是唐玉林。我们上一章说到，礼它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也是做人应有的分寸。它表现在世俗上啊，它是一种功德心。例如在清晨五点的时候过红绿灯，没有监测设备，红灯的时候要不要停车，在没有人注意的地方要不要有功德心，在使用公共厕所的时候要不要保持干净，这些等等啊，都是礼的范围内。礼它是自我约束的，它不必带法令的要求，甚至刑罚威吓逼迫我们才要守规矩，它不用，它是自动自发的。那我们上一章说到四军敬礼啊，四军敬礼也是自动自发的，不必看待军到底给我多少利益，或者他是不是强势，或者他是不是霸主，我再来决定我对他的礼节。不是的，礼节是自动自发的，是自我要求的。过去卫灵公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马车从远传来，然后安静，然后过了一阵子啊，马车又响起了这些铃声又远去，睡觉的男子告诉他这就是齐伯玉。卫灵公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满朝大臣里面啊，能够自我约束尊重礼节的就是齐伯玉。卫灵公半信半疑，明天问了、果然是齐伯玉。意思就是说，按照国家的规定啊，比如说那个马车过那个国君的寝宫啊，要安安静静，不可以喧闹，不可以吵闹，不可以干扰国君。所以齐伯玉的马车要接近卫灵公的寝宫的时候，他是人是下马的，安安静静的走过了寝宫，然后再扬尘而去。可见这个礼啊极不简单。如果一个民族啊能够运用这个礼，这个民族是一个有人情味的，是一个能够互相对对方着想的，在分寸上是一个能约束自己的，是能讨好对方的，这是近者悦远者来。相信这个国家的经济啊，不拼经济，经济也自然好转，是大家很喜欢来的乐邦，事业也很想在这里建立，人才也很想在这里找，万恩负义的地方，人家怎么可能会来这里找人才呢？那接着这一章啊，也跟礼有关，它是《论语八佾篇》的第十九章。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鲁定公的时候，孔子做过中都宰，做过大司寇，涉行相事。相事有的说啊是代理宰相，有的是说外交会盟的时候，孔子做宾相，孔子做这个礼仪的主持人。不管怎么样，孔子在鲁定公时期啊是做了大官。就算还没做大官啊，孔子的名声也响遍鲁国，所以鲁定公啊来问孔子很重要的政事。他说：“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君使臣就是君要能够驱使臣，要怎么驱使臣呢、举例来说，国君命令臣子，臣子会听，要怎么听？有的臣子是不听的，有的是这个表面敷衍的，有的是能够把国君的命令啊执行到底的，甚至做得比国君要求的更好的。所以君使臣很重要，每一个国君都想有这样的臣子，就像企业的老板很希望有这样的员工，这些员工是可以执行政策的，执行命令的，甚至执行的比老板要求的还要更好的。那第二个呢叫做臣事君，臣要怎么事君？有的事君是私心的，有的是公心的，有的是把能力尽上的，有的是敷衍塞责的。所以这个时候要谈君臣之道，君臣之道是国家政治清明或者是混乱的源头。所以在康熙王朝里面就讲到说，朝廷之治啊就是天下之治， 朝廷之乱就是天下之乱，所以你不要小看君臣的相处之道。就像一个事业也是一样，老板跟核心人员的之间的相处啊，那真的是注定事业的成败。所以如志和怎么做啊？哎，这也是问到核心的。想想看，在当时的鲁定公时期啊，君死臣怎么死啊？三家大夫啊，不把国君看在眼里，大夫的家臣啊，也更不会把国君看在眼里。所以君怎么死臣呢？再来臣弑君啊，臣也不会弑君，弑君敬礼，人以为谄也。就是你对国君恭恭敬敬，人家以为是谄媚的。三家大夫都不恭敬国君啊，下面的臣子怎么敢恭敬国君呢、啊、这也是鲁国政治的乱源所在。所以你不要小看论语随意问的那些话，都含有它的历史背景，都有可观之处。这时候要看孔子怎么答，这个答当中就看出孔子的睿智，孔子的通情达理，孔子的对问题的了解，气理气机的回答。气理就是说对道理通盘的了解，气机就是针对当时的提问而给予他了解的答案。那孔子对曰啊，因为孔子对着鲁君嘛，是下对上，所以叫做对曰。对着鲁定公说啊，君死臣以礼。君死臣以礼啊，就是国君驱使臣，命令臣，要求臣，指示臣，拜托臣，都要以礼。以礼你不要小看哦，礼啊，举例来说，对于大臣啊，你就要给他安排一些参谋人员，像中庸讲的，让这个大臣啊杂事有人做，他可以专心的来办国家大政。对一般的臣子要体恤他，叫做礼贤下士。那以礼啊，就是比如说雪宫老师讲啊，国君的车子到大臣的办公室的时候啊，国君要下车下马，然后走过了大臣的办公室的门口啊，国君再来上车上马，表达对大臣办公的尊重。他是公心办事，你必须尊重他，就说以礼、哦、那以前的晋平公啊，他就很好笑了，他喝酒喝醉的时候就说、哦、做国君真好，没人敢违背我。实况很不以为然了、啊，就以情来敲桌子说：“哦，这个不是你该说的话，你说这个话要国家要倒大霉的。”晋平公不悟。后来晋平公死了以后啊，晋国的六卿专权，什么范氏啊、中行氏啊、智氏啊、韩赵魏啊，这六卿啊，就把国家的权力分掉，造成内乱。后来晋国亡国了，变成韩赵魏啊三国。所以晋平公的例子告诉我们，君死臣以礼，不是为所欲为的，不是把臣子当奴才的，当牛马的。君死臣以牛马，臣弑君以寇仇。所以君死臣以礼啊，就是要懂得礼贤下士。这个礼当中还要看到他的品德，他的公心，他的能力，要举直错诸枉，要把有能力有公心的人安排在上，君子要安排在小人之上，这时候呢才是国家大治的根本。所以君死臣以礼啊，就要懂得去礼贤下士，懂得提拔人才，懂得尊重人才，懂得体恤人才。尤其这种人才是跟他的品德、跟他的公心、跟他的能力有关的，这才是能够导正国家、正本清源。臣弑君与忠，臣弑君啊，忠前面不是讲到说弑君要敬礼吗？怎么这里又讲敬忠？这个礼当中啊，臣弑君按照前面弑君敬礼啊，也是要以礼。这里讲忠就是臣子对国君的礼当中啊，忠是最重要的。忠于君，为什么忠于君？因为他代表国家，所以要好好的替他办事。当然这个忠不是愚忠，人家说古之大臣以道弑君，三谏不从则有可去之意，就你可以劝谏他，导正他，辅佐他，但他如果是昏君暴君，你甚至可以离开， 不要去辅佐他。所以这不是愚忠，这敬礼，这敬忠，但是个忠不是愚忠。就像孔子对鲁定公的忠，对鲁哀公的忠，他不是愚忠。那这里的忠就是勿欺也而犯之，就不要欺骗他，有时候要冒犯他。天子如果有这种归过劝善的臣子七个人，天子都不会失天下，国君有五个人都不会失国，大夫有三个人都不会失封地，读书人有这个一个朋友啊，读书人都会得到好的名声。而这个忠，它是一种带动的，带动大家能够尊重这个天子，尊重这个国君，这才是和谐之道。你大夫不尊重国君，不忠于国君，大夫的家臣怎么会忠于你，怎么会为你尽这个本分呢？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忠。我们有很多对品德的了解，它的定义、它的形象、它的作用、它的效果都不了解，一昧的来批判，这不但有失厚道，也不了解趋吉避凶之道。好，正面就告诉我们说，君子诚以礼，你只要好好的来用这个礼，用这个分寸，用这个恭敬，用这个诚意，你好好的尊重这些大臣，一般的臣子们，你自然会造成大家对你的向心力。你不管臣子对你忠不忠，你只管礼不礼，你只要抓住几个人好好的去尊重他，礼遇他，整个风气都会导正。那臣呢，也不要管国君如何，他先以忠来表达，大家先各尽本分。你各尽本分啊，有时候你是尽本分反而会改变对方。当然如果说国君对于嚣张跋扈的臣子啊，那个礼上啊还可以疏远他，斥责他，贬义他，流放他，并且或者是杀他，这个都是在礼的范围内。礼就是要维护善良的风气，礼要保护好人，礼要保护善良的有公心的人，礼要保护那个心存国家、心存天下这些有能力的人才，这些都是礼的范围。所以礼乎礼，礼啊不是我们看的这么简单的。那你越表达你的礼，你越表达你的这些内涵跟形象，你越能够在整个处事当中，你越跟大家相处的愉快。而臣子们啊，你光有这个礼节没有这个忠心啊，你那个礼啊也是一个躯壳而已，是一个假象而已。就像三家大夫的臣子啊，他对三家大夫啊可能表面的恭敬有，但是如果不忠的话依然造反。所以这个礼当中啊，在臣子们呢、啊、要表现的是一个忠。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礼的核心处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涵抓住的话，礼的精神握住，礼的文采才能如实的呈现，造成一个美好的效果。好，那以上啊是这一章的大意，谢谢大家收听，下集再会。